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位神有恩典有怜悯，他宣告自己的名，他说我是有全能的，他说我不仅可以带领你们出埃及过红海，你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我已经赦免你们，并且我会找人担当你们的罪。这是神给我们最有安全感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到今天所认识的这位神。他有公义有怜悯，他知道什么是是，他知道什么是非。神最看重的弟兄姐妹其实是我们的动机，是我们的心态。我在岭南服侍30多年，如果正式做长老到现在已经超过29年，所以我现在在做第30年的长老。我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学习，有很多很多成功的经验，但是有更多更多失败的经验。其实失败最主要的不关别人，就是别人造成什么后果，这个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其实失败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因为别人做了什么不一定对我们产生影响。如果别人做了什么对我们产生影响，照奥古斯丁所说，名誉也是不能被夺去的，因为名誉并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名誉乃是神对你的评价，所以名誉是不能被夺去的。奥古斯丁在《上帝之城》说，如同女人的贞操是不能被夺去的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件事情，他说女人的贞操是不能被夺去的，人的性命也是不能被人杀死的。怎么会呢？就有人的贞操被夺去了，就有人的名誉被毁坏了，就有人的生命被杀死了，怎么会说没有呢？不，奥古斯丁说只有神才能判定这件事情。我们多安慰，原来人不能杀我们的性命，人不能夺我们的贞操，人也不能破坏我们的名声，即便外面看起来是这样。可是我为什么说在我服侍的这30多年，我觉得很多的失败呢？是指在神面前我发现不是别人怎么看我，而是我到底是怎么活着。在这边我们发现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心态。对，我们会有失误，错误也是难免的，但神其实对于无心之过我不能说不看重，我只是说神更看重的，或者神最在乎的是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存心，我们怎么样的存心，或者讲动机，我们动机是什么。我这么好的对别人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我这么好的对别人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我这么爱人的动机是什么？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你们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不是你的表现，是你的存心。正如箴言所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，而不是我们做出什么。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，当上帝宣告他的本性的时候，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。第二，在关系重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步。第二步就是神口头的说明，他先做书面的确认，以后他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10到17节仍然是我先念，请各位后念。17节我们一起念。第10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， 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去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。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除了第一段书面的确认之外，请你写下来口头的说明。神还有口头的说明，除了书面的确认之外，神跟他们讲了一个说明，跟他们说明什么呢？说最要紧的就是看重与神的关系，请你写下来与神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一份新的或者更新的西乃山之约当中，神补充了口头说明，这个口头说明真的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。他补充说什么呢？他上面其实写的是十诫嘛，他就再把十诫讲一讲就好了，没有，他没有去讲十诫了。他开始讲说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最要紧的是神再一次说明，你和我最重要的是关系，你和我最重要的是关系。弟兄姐妹，神要和他的百姓有亲密的关系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最不明白的事，就是关系。你要知道哈，有形式的关系不一定有实质的关系，对吗？我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为了要学习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，那当时的解释啦，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搬出去，要自己独立门户。其实我根本那个时候没有独立门户的能力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研究所，那我当然赚的钱够我们两个生活，可是你搬出去呢就多开销嘛。可是那个时候为了要表明我有独立的能力，我就搬出去了。搬出去几个月又搬回去了，那只是形式上啊，要上说明一下以后我搬出去了。那我搬出去以后呢，我就住在一个房东的家里面，住在跟人家租了一个房子啊，不是一个套房，是一个房间，那跟他们共用他们的那个卫浴，那我就住在一个小房间，那房间非常小非常小，那我就住在里面。那我就发现我的房东先生呢跟房东太太呢很奇怪，因为我们在那边住的期间呢啊，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，住在一个屋檐下没有说话。那么我们以为说啊，他们是偶尔不说话，后来才知道说他们很少说话，平常说话的时候都在法院，对，平常不太说话，说话的时候都在法院。他们两个在打离婚官司，在打离婚官司，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有婚姻的关系并不代表有实质的关系，对吗？一个是法定的关系嘛，一个是实质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我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法定关系大概已经有了啦，受过洗的请举手，反应这么慢，快一点，受过洗的请举手，这叫做法定的关系。受过洗了吗？结婚证书都拿了嘛，出生证明也拿了嘛，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关系呢？直到今天，许多基督徒都以为遵守律法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不能说不必遵守律法，我没这样讲，我完全没有这样讲，我也不敢这样讲，因为律法是神的心意嘛，怎么可以不遵守神的律法呢？但是非常非常强调遵守律法，以为这样就能讨神的喜悦，是误解了神的本意，是误解了神的本意。当我们和神不再说话，不再来往，只遵守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以为就听话了，我们以为就讨神喜悦了，我们以为就跟神咱们划清界限，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反正该做的我都做了。我发觉那个房东太太有的时候也给他先生煮饭啊，煮饭放在那边，放在那边就放在那边嘛。 爱吃来吃，不爱吃不吃，反正我做了我该做的，没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地方也是供着那一个公妈有没有，或者拜祭拜一些他们的神，他们也是把饭做好了放在那边嘛，就这是我该做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以为只要遵守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，我们就听话了，就讨神喜悦了，这是一个误会，这是一个误会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大儿子就有这个误会嘛，他说你看我比那个你那个小儿子好多啦，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了，我是你的儿子，结果那个坏儿子回来了你就抱他，你还把牛就最好的牛杀了给他，还把戒指给他，还把衣服脱下来给他，他臭死了，他干嘛穿你的衣服啊，那为什么都没有给我呢？当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对的时候，我们误会了，误会了。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有这样的误会，直到今日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上帝当成一个神像，当成一个不变的原则，神是一个已经把话说完的神，我们以为我们只要遵守圣经，也要求别人遵守圣经，就是神的好儿子了。其实我们成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大儿子，真是可怜。神最想要跟我们的是他真实的互动。刚才殿雄讲到他去毕竟或者去灵修，在我们金山灵修院的时候，他在那边他说跟神开会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是一个保险的这一个大主管，所以开会是他们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用开会来描述他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能接受而且也觉得很好。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只是开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可以跟神聊天，我们还可以跟神讨论，我们还可以跟神撒娇，我们还可以跟神吵架，因为他是真实的存在。我们以为他被我们关在这本圣经里面，有多少人把神关在这本圣经里面研读圣经？我没有说研读圣经不对，我自己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因为还要来讲道嘛，所以时间不多，我吃早饭的时候就读了，今天是箴言，我早上要读箴言第十四章，我就把它读一遍，边读边想说我是这样吗，我是那样吗？当然读圣经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？从这边我们发现不是的，神要我们跟他有关系，因为他是创造主，是救赎主，是有护理的神，他是我们患难中什么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怎么会知道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呢？是因为你真的知道他在这里，你才会知道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嘛。你不是理论上知道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嘛？你要真实的感觉到他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嘛？那不透过沟通，不透过互动，不透过感觉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在这边神口头的说明说，我跟你关系重建是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第三，我们不念的那个内容啦，这里记到了很多的节期，18节到28节纪念了，写了很多的节期，请你写下来，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节期呢？因为节期是写下来纪念上帝的作为，纪念上帝的作为。关系重建过程中的第三件事就是重申节期的重要性。在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生命记，一直到约书亚记那里，我们发现神非常看重节期。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还有节期。什么叫做节期呢？节期就是每年要过的一些节日，节日，这些节日是纪念上帝的作为，节期是纪念上帝的作为，每一年都要过一次。出埃及记第23章的11到19节有几乎一样的记载跟这边，可是神重新把它讲一遍，说我要你遵守节期。我一直不明白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是一个不看重节期的人，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过过结婚纪念日，我们两个也不过生日，我们两个也不过结婚纪念日、生日、母亲节、妇女节、情人节，我们都没有过，我们都没有过，所以我不是看重节期的人。 我这次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怎么样？为什么神要这么看重节期呀？他是这么个小心眼的人吗？他非得要叫我们纪念哪一天出埃及吗？他一定要我们纪念哪一天他做了什么恩典在我们身上吗？他为什么这么小气啊？难道我们就会忘吗？后来我发现，真的我们会忘哎，真的我们会忘哎。或许我们因为是基督徒哈，现在不是刻在石板上，是写在心板上了，稍微好一点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，因为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嘛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刻在心板上，所以我们稍微好一点。但是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忘掉神的恩典呢？你要知道哈，我每一次生病，尤其在国外，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会死了，然后我那时候紧紧抓住神，我说不能死啊，哎，不是怕死，真的死是好的无比的。只是一个人死别人可怜，对吗？死的人并不可怜，你知道死的人怎么不可怜？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到主那里去，好的无比嘛，有什么不好的？留下来是为了别人的缘故，就是保罗说的，你上下文看清楚，保罗是喜欢死的，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就留下来。所以我说我不能死啊，我老实说，死了嘛，赞美主，死了就表示我的工作结束了，换别人做，这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这真的吗？不然的话，我想到还有将近1000万欧元的募款，我头都大。1000万欧元的募款，人家是在华神是在台北募款，我们是在欧洲要想办法全球募，这哪里弄钱呐？再加上现在这个银行这么紧张，钱移动都要写这么多的那个法律文件，烦不烦呐？可是我几次快要死的时候，我就发觉，我就紧紧的抓住神说，我不能死啊，我怎么样。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的那个急诊室里面，那个医生一进来，不管你三七二十一，什么东西往你身上插着把你绑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就把衣服脱了，就一直量。后来慢慢活过来以后呢，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完全忘了我有可能死掉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就等到快死的时候又说神啊，一直叫，然后一不必死了就好得不得了。我们不常纪念神的作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节期的目的是要我们纪念上帝的作为，并且是重复的纪念，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，一年都是365天，也没有人多也没有人少，真是公平。问题是如果你不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，你就会把时间放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，甚至无所事事嘛。所以是不是应该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呢？我有一段时间呢，忙得要死呢哈，你知道现在忙哈，对于忙的人而言，最方便的东西叫做手机，所有事情都叫别人先做好，我们只是过目，然后按可就好了，然后一直可以或者帮他改或者很好很方便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一样的，请不要举手，在心里面举就好了。晚上最后一件事情做的是看手机，和我一样的人请在心里面举手，我看见了请放下。越忙的人越是这样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警醒过来，因为我说，我现在神的话都不重要了，因为神随时与我同在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神的话不重要了。那什么重要呢？就是这个人写过来的信我赶快回，那个人有病了我赶快告诉他怎么办，然后就快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我没有说这些事情不重要，但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不重要，搞不清楚了。所以真的，即便今天早上我还要来跟你们讲道，我想想讲道跟我读圣经哪一个比较重要啊？你替老板赚钱跟你跟神互动哪一个比较重要？好，我没有说一定的答案好吗？我们自己想一想。节期的重要是因为纪念上帝的作为，第四，心意的传递。最后了，摩西就下来了。摩西拿了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神已经在上面写了，神已经写好了，他就把那2块石板 带下来的时候，29节说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，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能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所以当他来传递神心意的时候，当他带着法版，带着书面，带着上帝口头的说明，以及神跟他说你要纪念我在你身上所做的，下来的时候传递神心意，他的脸就发光了。请你写下来，表明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荣耀。现在摩西下山了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当摩西跟神在一起非常久以后，他下来，因为40天嘛，他的脸就变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也是如此。我认识好几个基督徒，论学历他们的学历并不高，论知识他们的知识不丰富，论能力他们的能力不强，但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感觉到无比的舒服，而且跟他们讲话，他们有一种令人尊重的气度。为什么呢？我认识一个2003年开始，我认识一个老太太，她过世的时候92还96岁，她已经过世很多年了，到现在大概已经十多年了。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过世的时候九十几岁，我认识她90岁。我很稀奇一件事情，当我跟她坐下来讲话的时候，她没有读什么书，她没什么知识，可是我跟她讲话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内心的敬重。他讲的话都没有什么高言大志，他对圣经的认识或者知识也不多，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跟你在一起很舒服。他以为我是讲客气话，他说李长老你太客气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以后我每一次来菲律宾，我一定要来看你，为你祷告。他就很高兴，因为年纪大了嘛，我说为你祷告，他就很高兴，他说李长老你真是爱人。其实讲爱人也不能说错，那个表现是爱人，可是我其实是爱自己。我怎么爱自己呢？因为我每一次跟他在一起觉得非常的舒服，我就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定感。九十几岁那个时候，他以后我每一次就去，我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讲话，真的每一次讲完话，不，其实我们没有聊什么内容，准确来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跟他讲过什么话，可是我一进去就感觉他那种感觉，哈，他每次都在里面。我到他们家约了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呢，他的女儿会把他扶出来，他女儿把他妈妈扶出来的时候，他妈妈长得因为是那个年代的人，然后呢可能老了又缩起来，就真的只有这么小一个，然后他就这么小一个，然后他走了，他女儿就扶着他就说坐下来。那我就跟他讲几句话以后，我就说我为你祷告。来祷告，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为我祷告。”他就为我祷告，我就走了。每次都这样子，进去十几分钟。我今天不讲他的故事给你们听，以后有机会我讲给你们听。神在他最后的日子怎么样恩待他？他得了一个癌症，他完全没有病痛，他知道他哪一天要死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他先做了追思礼拜，把他的儿女从全世界各地招回来，几百个人招回来，然后自己做追思礼拜。做完了自己讲道，问说我的派下子孙还有没有谁不信耶稣的，现在可以站起来。你说谁敢站起来啊？他九十几岁了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他就说好，现在你们都说要信耶稣，现在他的儿女其实加上子孙好几代，80-90%都是信耶稣的。他说我现在要为你们每一位祷告，就为他们祷告。以后他过不久他就死了。他的唯一的愿望是我去帮他做追思礼拜。我哪里有帮他做追思礼拜？你知道菲律宾跟我们的关系到现在还需要签证呢？这是什么关系啊？美国、欧洲都不需要签证了，菲律宾好大的国家呀！我们去那边要签证，所以他的儿子就跟他说：“妈，李长老也那个来我们这里要签证的，人家不然飞来飞去的，你又不能预定，怎么可能说哪一天嘛？”结果我那次去他们那里，我就去看他，他已经躺在那边了，还很好，但是癌症。后来就跟我，他不能讲话了。以后，他的女儿就跟我说：“李长老，我母亲交代说，你来的时候要为他做安息的祷告。”我怎么敢啊？我怎么敢帮他做安息的祷告？他说：“你自己说了，你在你们教会都替人做安息祷告。”我说：“那是我的管区， 我可以做这个祷告，而且如果我在我们教会做这个祷告，必须他们全家人都同意，而且要全家信耶稣，我才敢祷告。我说我祷告完，他万一真的死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后来他就说，他说不过我妈妈说请你祷告，而且我们全家都同意了。后来我就为他祷告，真的很稀奇。祷告我就离开到外岛去，两天就接到电话，他说李长老快回来，我妈妈安息了。我在看到他妈妈的时候，已经躺在那个地方了。他的妈妈的脸好像年轻人的脸。我当时还惊讶，我说哇，菲律宾的化妆术蛮厉害的，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也主持过上百次的追思礼拜了，没有一个像他化妆的这么好的。我觉得怎么这么好啊，我就心里这样想。后来他的儿子才告诉我们说，他妈妈过世的时候，他们儿女都在旁边，他妈妈已经知道他哪一天要过世了，就通知把他的佣人一个一个找进来，现金发给他们说啊，你做到今天就好了，所有的佣人都把他辞了，然后把他的司机叫进来，给他一笔钱说这是给你的，以后用不到你了，以后他洗完就叫佣人帮他洗完澡，躺在那边，第二天早上就差不多了，把他儿女通通叫过来，站在旁边，他妈妈过世，他儿子亲口告诉我，我母亲过世，他儿子现在七十几岁了。我母亲过世的时候，那个脸从当场从九十几岁变成三四十岁，当场就一直变出来。真的假的我先不管，他讲给我的见证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的荣耀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，摩西这样有什么稀奇呢？他的脸皮变了，人家都不敢亲近他，因为当一个人尊重神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得到了荣耀。我下面有关于关系重建的表现，会幕见到的结果我就不讲了。我本来就打算讲到这里结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权柄有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巴不得神同在的会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为已经讲完了出埃及记向你献上祷告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出埃及记读完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来到一个可以和你同在的光景。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，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圣灵保惠师，谢谢你，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我求你让我们珍惜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破坏的关系可以恢复，我们重建是因为你愿意住在我们里面。我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可以常常在你里面，正如主耶稣你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你所说的，求你自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你的里面。我们现在要分三愿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、交通、安慰、鼓励、提醒，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